开始今天内容，我时间是2点50到3点50嘛，对不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会到4点多一点点。那本来我是第一场，就是下午的第一场。那后来我被通知到移到下午的最后一场，本来是这样子的。我那时候就很开心，我想说我这样就不会耽误到各位下班时间了，因为表定时间是5点10结束嘛，对不对？那各位加班下班时间都6点了，所以我讲到6点差不多刚刚好。我本来是这样想的啦，但是事与愿违，我只好那个，而且后面又是陆毅老师，后面陆毅老师不能 delay 的，像我如果 overrun， 他会不是很开心。那听说你们早上不常笑，对不对？他好像准备一个这个牌子，那个待会他上课的时候要尽量笑，可以吗 ？OK， 来，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怕你不认识我，那不认识我其实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你如果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那上面有些 QR code， 就今天你都不用拍什么照片或录什么，就扫 QR code 就好了，所有东西我都已经放在网络上了。那我是光源资讯董大伟，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过去这几年的心得。那如果你对这主题的相关资讯有兴趣的话，那请你扫一下 QR code， 上面有我的联络方式。那今天结束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发个 mail 给我。那如果我在我能力范围内时间允许的话，我会尽量帮大家回答。OK， 已经开始了哈，有问题就尽量做，没有关系。记得今天题目是什么吗？这个，那我们大概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就会想一下，就是我都会鼓励学生想一下，你觉得这个题目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所以啊，除了 DevOps 之外，这个题目的重点你觉得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回答？回答都有奖品的。你觉得重点在什么地方？请说。转型。上次上礼拜六有人回答这个重点在转型，转型是其中一个重点，没错啦。来，送你一个这个本人独家赞助的 Squad 滑鼠垫。那看到我现在出门都用我自己的 Squad 滑鼠垫，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或参加我们的课程啊，那有非常丰富的赠品。其他的场次我不敢讲啦，分场次的特色就是赠品非常多，而且都是其他场次没有的。刚刚说转型，对不对？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看法？不，现在没赠品哦。这题目只能问一个。你请说。
推动。
没有人觉得重点在成功要素吗？我不管那个重点是什么，这题目不是我定的，所以这题目是我接到之后，我发现他们要请我讲这个题目。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觉得其实蛮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紧张了，我觉得蛮困难的。那特别是要讲像这样的题目，那因为我只有60分钟的时间，那60分钟的时间要告诉各位怎么推动 DevOps， 而且要告诉各位这个转型的成功要素，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你也知道我就是我的看法一向都是这样，成功很难复制，但失败相当容易拷贝。那我大概很难告诉你怎么做一定会成功。我相信你也不太相信，在60分钟内听我讲完就知道怎么推动 DevOps 会成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想让我分享一些怎么搞砸 DevOps 的推动，那我可能分享不少的心得这样子。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特别，是它确实是一个转型，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是一个你需要去经营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有一套方法或有一个制度或有一套工具丢进去之后，3-5天、3-5个月，或者是你期待3-5年就一个彻底的改变，我觉得不太容易。它就是一个转型，转型要面对的事情很多。那所以导入这件事情，我只能说或许我们过去有一些经验。过去这几年我在台湾，在这个深圳、济南，那都有带一些团队，然后帮助他们做LM， 然后帮他们做 Scrum 的一些开发方法的转型和一些推动。那一直到现在的 DevOps， 那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在新加坡的案子，所以在 Great China 我们也算是有一些不敢说成绩啊，就有一些足迹。那所以因为同时我也是基因信诚的顾问，那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也在台湾帮一些企业做就是相关方面的一些导入或者是推动，确实也是。所以总是会有一些学员啊，或者是有一些客户问我们说，在推动的时候怎么样的阻力会比较小，那怎么样碰到有人拒绝配合的时候该怎么办，或者是说怎么避免造成伤害。那 所以你就会发现哦，大部分不管在企业内推动资讯化的任何东西，都会有一些阻力。那会不会有人拒绝配合？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做系统或者是做这些开发方法或者是 methodology 的导入的时候，总是会有应该这样讲，就是我几乎没有碰到有做这些推动动作的时候，然后那些员工或者是team member 的时候，充满着微笑或期待的表情说，这一刻我等很久，来得好，我们来改变吧。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大部分就是赶紧改啊，我现在开发方式已经很习惯了，考核绩效这些东西都弄得很好，没事改什么东西呢？特别是如果你才刚来没几年，然后你要去推动这个东西，底下有各种不同资深的之前的开发人员，那其实在企业内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它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会，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有没有看过那种例子？就是你推动个什么东西，推那个团队成员越来越少，到最后整个团队都不见了，有没有？我看过很多像这样的例子，就是你推动到最后那个 team member 走的走，阵亡的阵亡。那我本来以为觉得这是，我本来觉得这应该是最惨的状况，没想到还有更惨的状况。什么意思？壮志未酬身先死啊！就是推动到最后 ，team member 都在，然后老板跟你说：“Debbie， 你这套方法我觉得相当不错，那我觉得也很有帮助。可是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没准备好，所以我希望缓一缓。”我听过这样的事情。那这表示怎么样？我下礼拜就应该自己自动递辞呈或什么之类吗？我看过这样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只要没什么人喜欢改变，没有什么人喜欢改变，只要你碰到要改变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状况。我想你今天整天哦，到现在应该听了不少那个 DevOps 的一些观念或者一些想法或者一些让你很兴奋的东西，那。所以你回去会想做一些推动的动作，我得说这是一个你需要长时间努力的。那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到底要怎么样推动，或者是要怎么样导入，那我告诉你，我的答案会是不要推动。那个我们有句话叫做没有买卖没有杀害，对不对？没有推动就没有阻力了，没有导入就没有抗拒。我认真讲这件事情。那 DevOps 这件事不是让你去推动的，我再讲一次。如果你有笔记本啊，其实我不建议各位用电脑或平板记东西，因为我试过很多年之后，我发现我还是喜欢用纸和笔，会帮助思考。那如果可以，你手上有笔记本，我会让你记一些东西。我第一个要你记的事情是 ，DevOps 不要推动。对了，你有没有想要记笔记？听我这样讲，但是你身上没有带笔记本，有没有？太好了，那个举最快的那位，怎么称呼？你们两个自己 PK 一下，到底谁举得比较快？那。不是，那这样没人举也不行啊。好啦，前面那位怎么称呼？
姓张。
张先生住哪？
戏子
张先生非常好，你得到这个本公司独家的笔记本。那个我介绍一下，我介绍我的好了。我说真的，我现在蛮习惯带笔记本的。那其实这几年已经没什么用笔记本了，因为大家都不写字。可是如果可以啊，如果可以，我鼓励你，真的，因为有一些研究告诉你写字会比较容易帮助思考，所以我们有一个像这样的活页的笔记本，但是没办法，我还是带 iPad， 因为还是会需要的地方嘛。刚才那个戏子张先生，那个能不能帮我传一下在什么地方？这也是如果你参加我们课程或活动的话，哇，你好远啊。帮个忙好不好？谢谢。那会有一些赠品。其实还有啊，那还有一个触控笔在这里。我上来卖东西的哦。还有一个触控笔，那可以当圆珠笔写，而且还可以当 point， 而且它还有 LED， 还有 LED 灯。那所以星期六那一场啊，我就问完大家说有没有缺笔记本，那就有人举手了，我就送了笔记本。后来我就问有没有缺笔的，结果全场都举手。我说这次我就不问了。刚刚讲到，对，如果可以，请你在笔记本写上不要推动，好不好？那不要，如果真的不要推动的话，那我从这一刻开始往下讲，我都嘴炮，我都胡乱。不竟然是这样，我讲个故事给你听。认识他是谁吗？对，你们都认识。他是我 结婚的时候婚礼上的致辞嘉宾，原因是我跟他一起工作很多年。那我小时候在也没多小啦，就是大概17、20年前吧。那在一个机构里面跟他一起同工，就是一起工作。那你知道他推动了很多公益活动，有戒烟的啊，有最近是什么 COPD 是吧？前阵子有器官捐赠卡，还有很多很多公益活动。那这是你看到的，其实他在教会，在我们的这个其他的领域，他做了蛮多其他的事情。那年纪越大，做的事情越多，做了不少。那我有好一阵子，我们就很好奇，问他说：“哎，孙叔，我们家孙叔，这是他在他办公室拍的。”那我就问孙叔说：“你们这样推动这些事情，难道都不会有碰到什么挫折吗？那我看你推得越推越高兴，那大家都会很支持你吗？那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他是这样回答，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指责我们，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有点年纪了。那他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多年轻，就是当他开始在推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他觉得他以为，特别是像戒烟这件事，他以为这件事是对的，就应该会有很多人支持，所以他就去做，他觉得他做了后面一定会很多人 follow。 但后来他发现事实不是这样，那大家都不喜欢改变，即便你发现这件事情是对的，即便你认为这件事情对的，你在推动的时候你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你会碰到非常多让你灰心的事情，你会碰到非常多你意想不到的状况。那所以年轻的时候他靠自己的努力在后面用力推，他觉得尽可能做该做的事情，推久了他发现好像这不是办法，因为一直这样做没有实际上的帮助。那过了5年10年他还是继续做。那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有些时候你不需要在后面用力推，你需要等待那个环境准备好，你需要试着做一些其他周边的事情，让周遭的环境准备好。一旦当那个环境准备好或整个气氛准备好的时候，你的推动就会变得相对轻松。你会发现那时候不再是你在后面推动，而是似乎整个大环境有一股力量在前面拉着你往前走。人都会有倦怠或比较懒惰的时候，你自己去推动很多事情，你去做很多努力，有些时候碰到困难或碰到挫折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我每次上那个 Scrum 课啊，上到后面总是会有学员说：“老师，你这办法很好，但我们公司不适合。”我知道不适合，不然你来上干嘛？适合就自己做了，对不对？问题是在你自己用力推，你没有。如果你多一点去让周遭的环境准备好，做些其他的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就算你累了，别人会拉着你走，别人会推动你，会前面牵引着你说：“哎，是不是我该继续下一步了？”孙叔告诉我这样，他说：“不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在后面做在前面做什么推动的事情，不是说你不要推动，是除了这个之外，你要做其他更多的事。”所以，我想谈的 DevOps 的推动是这样。那除了推动之外，当环境准备好，你请记得不要推动，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引导。这个字是，有些时候字放大你就看不太懂。这个字是势力的势，也是大势所趋的势，也是势如破竹的势，也是气势的势。我要讲的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环境 OK 了，你的推动会相对变得容易非常多，而且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后面努力，那是会有一些力量帮助你。OK， 好，所以呢，推动有三个 level， 上焉者不推而动，不倒而入，这是最高境界。中庸的就不讲，推而动之，倒而入之，对不对？下焉者推而不动，倒而不入。那推动的人会很心酸的，我跟你讲，我们做 consulting 很多年了，在企业内推各样不同的东西，以前的 ERP 到现在 LM 到后来的 DevOps 到 CI/CD 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这样。你想做的事情，你觉得对的事情，不是每个 developer 都觉得对，不是老板都觉得对。在这边有多少人是付薪水给别人而不是领薪水的举手？有人躲后面，不要那个啊，在笑。如果你是付薪水给别人的人，老实讲，你的推动容易一些。但是各位如果都是都不全然是付，有些时候角色会混杂在一起，就是有些时候你是领薪水的人，同时你也是付薪水的人，有可能就是你会混杂在一起，或者是你是中间主管。有些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的支持，特别是很多人不支持也不会跟你讲，他就是没有支持，他也不是不支持，他就是没有支持而已。那这个工作特别是这样子的转型，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型，所以我不想告诉你没有任何困难，因为将会害你去做推动的事情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就是你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要掌握哪些重点，好不好 ？OK， 所以在你刚刚写的那个不要推动的后面加三个字，要引导。那怎么引导呢？请你先把环境准备好，然后适时的依照团队的需要，逐步带给他们想要的。Highlight 底下那个字，带给他们想要的。如果你想叫别人做什么，就有一种方法，给他们他们想要的。OK， DevOps 是蛮大的一个范畴的事情哦，它没有固定的做法，那每家公司的情况也不一样。那左上角这张图啊，是 LM。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张图，就以前我们在谈 LN 的时候，那四个 phase， 这四个 phase 不是顺序，那这四个 phase 是你可以做的一些工作，例如说管控啊、工作项管理啊、这自动测试啊、那个auto build 啊，然后回归测试的自动化啊等等，压力测试啊、分析啊等等这些东西。那 Scrum 是我最近在谈的一些主题，就是一个开发框架。那其实 DevOps 涉及这两个领域的完整的内容。那如果你真的想把整个 DevOps 都导入的话，它的工程其实，我的意思是，它其实是一个组织文化的变革，我们简称文革。那文革是非常惨烈的。那在文化的变革当中，总是会有一些牺牲，总是会有一些观念上的调整，它会改变你相信和熟悉的所有事情。举个例子，我们在谈 Scrum 的时候。碰到需求，需求分析，需求收集等等，需求早点谈比较好，还是晚点谈比较好？早点谈比较好，还是晚点谈比较好？越早谈越好，还是越晚谈越好？
越早
告诉你越晚谈越好啊，是啊是啊，那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啊，跟有些人想的不一样，有些人点头，有些人微笑，所以有些观念跟你以前不一样。那很抱歉，我在六十分钟里不可能跟你讲这些事情，但我要告诉你有些差别。那你可以后面再去找为什么，因为需求会变更，而且我们面对需求变更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抗拒，我们是欣然接受，我们欢迎变更，所以太早谈需求没用，因为谈了后面还是会改 ，OK， 所以开发只要在开发前一刻，开发前一两周去确定需求内容就好，这是其中一个最明显不同的地方。我要凸显的是，其实有些东西跟各位想的比较不一样，那这些东西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OK， 碰到改变，很多人就会有压力，所以导入的时机很重要。你知道什么时机是最好的时机吗？如果你真的要做导入动作的话，大部分的改变总是发生在重大事件和重大挫败之后。刚刚提到那个孙叔那个推动戒烟的例子，你知道大部分人戒烟成功都在什么时候戒烟成功吗？有些人很有毅力啊，他戒烟戒三年都不成功，持续戒烟。有些人戒烟三个月都成，就马上成功了，就完全不想抽烟了。为什么有人戒烟那么快？什么时候你戒烟最容易成功？只要你发生重大改变或重大挫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呦，自己原来需要做调整。那个时候最容易。所以，如果你碰到你家公司出什么事情啊，那就是你最好发生、最好做改变的机会。快倒了的时候啊，或者是，你看。
这几年
我
改变不大
嘛，啊，希望待会可以剪掉。碰到越大的挫折和越大的事件的时候，越是你适合改变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机会，你想推动改变，抓住。那当然，你也不可能随时都等这个机会来，对不对？有些时候你觉得你雄心壮志，你早上听了 Rudy 老师讲非常好，那你就要做一些调整啊。那如果你没办法等待那个时间，你就创造契机，好不好？那这个人谁？慧根不够啊，那个礼拜六的那一场，就是一问马上就有人举手，因为答案在投影片上。这个人是，你喜欢什么证明？不好意思，那就是32GB 随身碟，帮我递一下。32GB 随身碟那个拿了很多个，这是那个居里夫人的画面上有他的名字，他一看就是强者的样子吼，那个照片。那跟我觉得这跟强弱无关了，我这个年代不谈强弱。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等待到适当的时机，你就去创造那个机会。那 我认真告诉各位，为什么要拿这张图片来讲，是不要在没有任何机会的情况底下就去做导入的工作。我们做很多年 consultant， 这样就会害你。OK， 那怎么去创造那个机会呢？有一个方法我自己建议给各位，你想一想，你可以去塑造那个危机感。那即便危机感还没到你这个地方，但你可以塑造危机感。怎么塑造？把你的 team member， 把你想改变的人带来听我们的课。为什么？我每次上课都会讲这些东西。我再来问问看啊。我们现在做专案或者是做产品的时候，我们 run squad， 所以我们二到四周会对客户做一次交付展示，然后提供潜在可交付产品增量。我们欢迎变更，所以客户可以随时改规格。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客户想要的真正可以用的收位。我们用 VSTS， 所以客户随时可以在画面上、网络上看到工作的进度、工作项目和 bug 处理的状况，还有 source code。而且 source code 每次改版他也看得到。我们 run CI， 所以每天会有个 daily view 最少。那如果可以这个能够的话，我们会每一次 check in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build， 那每次 build 都会 run unit test 和 code review， 这样程式码品质提高非常多。那我们在乎客户的 feedback， 所以我们有一个 feedback 的系统， feedback 系统进来之后会直接进到我们的 VSTS 里面，然后它会变转成 bug， 转成 bug 之后我们可以 check 它的生命周期，这个 bug 花了多少时间处理，那它的来源是什么。那不会因为 PM 档案那边，所以我们只看到 bug， 不知道这个 bug 背后的原因是谁，哪个用户在什么时间用什么环境测的，我们都知道。那我们透过 CD 可以随时交付客户想要的东西。OK， 那这是我们先前用的这个累积流量图，这边可以看到整个专案的状况。分档瑞可以看到蓝镜图，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专案当前是不是会有 delay 的可能性。OK。那这张图是最近 VSTS release， 其实它没 release 之前啊，我们也用了一些类似的东西，可以看到数位仪表板，可以看到整个专案的现况。OK， 我们后面会花点时间解释这个东西。然后，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CI，developer checking 的时候，我们会在 cloud 上做一个 auto build 完之后会自动 run code review 和 unit test， 然后如果 build 成功的话。我们会把它自动部署到测试的环境哦。那你也可以部署到正式机，如果你心脏够大颗的话。那其实有些案子是可以的，有些案子不适合。那所以我们会有 RC1、RC2 的不同的机器。那你 build 完之后直接丢到 RC1，internal user 可以做 test， 或者是 power user 可以做 test。那你测试过没问题，你觉得有人 approve， 你可以 swap 到正式环境，类似像这样 ，OK， 好不好？那个 Rudy 老师来制造我压力了。放心，我不会 delay， 我不会 overrun。这是我几乎每次上课的时候都谈的东西。我要问一下，在你的公司、你的环境里面，这些东西你 implement 超过50%以上的举个手。谢谢，25%以上的举个手。举高一点，举高一点。好，那周遭的看一下。好，谢谢。这样你还没有压力吗？有人做到。哦，不是我们随便讲的，就说，那个谁 ，David 在台上讲，都没有人做到啊，这是他自己一个人讲的，有人做到 ，OK， 好，那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做的，而且可以做得很好，那有人做到50%以上，对不对？如果你想做转型或调整，那你找不到机会，再来听我们上课，多听几次，你就会看看别人怎么做案子，或者是别人怎么做产品，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好不好？但是，千万不要只想着速成。前阵子那个有一个新闻是，美国要开放基改鲑鱼，对不对？那基改鲑鱼有一些特色，它可以吃的比较少，长得比较快，肉质又好吃，听起来无所不能。那而且吃起来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科学家说的。他有要证明，他说吃起来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那你会吃还是不吃？有人摇头，有人点头。OK， 有人点头。你真的会吃吗？如果会，那你怎么会拒买林凤营呢？你心里总觉得有些东西怪怪的嘛，对不对？那你知道，逆着天做的事情啊，有些时候不太好。就是人很奇怪，人很喜欢改变这世界的规则，那就是用更好，人定胜天，做更快的、更好的方式去做这个。那但是你知道，凡事都有定时。那有些时候该发生的时间，该我们不要做揠苗助长的事情，该花时间去 施肥，花时间去耕种，就花那个时间。导入一些特别是 DevOps 哦，也是这样，你要花时间跟团队在一起，你要看着他们的状况，那花的时间真的不少。那不管你是用一个 PM、PO 的角色，或者是 Team Leader， 或者是老板的角色，你都需要花时间下去，不要想着有速成的可能性。OK， 那不要一心只想着推动，你要想怎么引导，然后怎么想帮那个团队把环境准备好。那要怎么去引导？你要找到团队现在需要什么。OK， 所以啊，这一刻你帮我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想推动的话，你回头想你的团队需要什么。那请注意哦，需要不是你想了算哦，是他们觉得他们需要什么才是需要哦。所以如果他们不这么觉得，你要帮他们找到，你要帮他们厘清，你要帮他们，你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觉得他们需要这些东西，那才算，对不对？从哪边着手？刚才那张图不错，我觉得以前我们在谈 LM 的时候，这张图很好。那这几年没有人来谈，所以我很喜欢把它拿来再讲一讲。其实我不晓得你现在在公司里面的开发流程做得怎么样，例如说反控啊，工作项的管理啊，自动化的建制啊， unit test 啊等等啊，或者是回归测试的自动化啊，那或者是部署的自动化，我后面要谈到 CD 的话，那这几个 phase 不是顺序啊，那其实你虽然它叫 phase 1 phase 2 phase 3啊，你可以依照这个顺序，那但是如果你的团队现在迫切碰到什么问题，其实你可以挑那块马上就着手，那你带着你的团队，然后帮助他们找到他们需要的地方，这些东西这些里面的细节我不讲，但是这些中间的这些机制都可以帮助团队能够慢慢的成长，而且能够慢慢的带领他们往你要实现的那个 DevOps 的目标来前进。 OK， 这是些可以让你着手的地方，所以你要观察你的团队他需要什么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你心里要有数，你可以帮助团队去导入这些东西。 OK， 这条路是一个持续改善的路，你不可能花个半年一年就把 DevOps 整个导入然后怎么做完，然后在履历表上写的我是 DevOps 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从问题而来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导入 work item 看板，可能是因为你觉得分工很混乱，太多的杂物很难处理。你会导入 version control， 因为画面上看到这些原因。你会导入 user story acceptance criteria， 是因为你对需求的掌握度不够，对不对？那个陆地老师有 user story 的投影片和课程，最近好像要出书，对不对？一定要买，真的。陆地老师对 user story 的这个，我很多对 user story 的观念都是从陆地老师介绍给我的。非常非常重要，那它会让你，它会帮助你在需求的掌握上更加的成熟。OK， 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自动化测试、CI 等等这些东西？因为你画面上看到这些原因，我就不念了。那程式码的品质不好，做 code review 和程式码动态检查 code analysis， 那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机制。所以每一件事情在做，不是因为今天微软有这个产品，或今天因为有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看起来是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是因为你的团队真的有这个需要，所以你才去做这件事情，好不好？所以在你的团队发生问题、发现需要的时候，再适时的端出解决方案，不要提早端出来，没有用。在关键时刻来临前，先做好准备就好。为什么？我们去做 consulting 的时候常常这样，这很好玩。如果你去一家公司，然后你就这样插着手，然后看完他们的团队，然后跟他们讲说：“我告诉你。”你们团队三个月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半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九个月后就分崩离析了，我现在告诉你一套解决方案，你照着我做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你觉得我这样跟老板讲他会怎么样？没有人会相信的。即便你很早可以看出来他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用太早讲，没有人会相信的。你想想看，你怎么想想看，你跟你的小孩相处就是这样，你找你跟他 你现在跟他讲不要吸毒哦，他说你没吸过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没吸过？总之你太早跟小朋友讲将来他会发生什么事没用，碰到的时候他就知道。 OK， 你带你的 team 也是这样，你太早跟他们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用，碰到的时候你要准备好给他们解决方案。 OK， 在那之前先做准备就好。怎么准备？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圣经上有一段话说，健康的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不着。我很喜欢这段话，原因是因为如果你的团队自己觉得他们很健康，你帮不了他们。有些人抽了三十年的烟，他觉得他很健康，他不用戒烟啊。戒烟是好事，对他好事。那他支不支持戒烟？他支持。但我不想戒，怎么样？我很健康 ，OK 的，我身体很好，抵抗力强，对不对？如果你的 team 觉得很健康，他们不会做什么改变。OK， 然 那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做改变，你的 team member 要知道为什么要做改变。那你刚才有一些压力了，你看到刚才有人举手说，哎，他们团队 run 了25%、50%的这些东西，那你的团队需要吗？可能不需要。你现在做案子做很好，你现在做产品做很好。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觉得需要，你才会做这些改变的。那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你需要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变。第二件事情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例如说，你听到很多东西，你听到，哎，我要限制这个，我要不应该多工，我要采用敏捷开发，我要用 user story 收集需求，我要做 CI 做 CD， 我要做 code review， 我要做 DevOps， 我没这些我也可以过日子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负责推动，你负责导入，而你没办法在心里任何时间点有人问你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你会很挫折的。OK， 导入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困难，一定会有人挑战你，他会告诉你没有这些他也可以过日子，我们公司不适合，因为我们公司怎样怎样怎样，太多这样的例子了。那你要随时能够回答他们。我只要碰到有人问说，哎，为什么不该多工？为什么要限制 week？ 我就拿卢迪老师这张图跟大家讲，对，为什么？没错嘛，对不对？对，我就拿卢迪老师这张 slide 跟大家讲说，哎，为什么要多工？因为多工没有用。如果多工可以让你的，什么叫多工？如果你一个 developer 在很多的案子里，效能会更高，或者是能解决问题，我就让他再多个案子，但没有用，他只会让你工作量效能变得更差，就这样。为什么要做 CI？ 以前没有 CI 是不是可以过日子？是啊。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自动整合，叫自动集成啊 ，continuous integrate？ 那因为现在没有时间再像以前你。花一周花三五天去做 SIT 系统整合测试，所以现在大家同时间开发，在团队开发的时候，如果没有做 CI， 很可能最后就像这样，叫 last minute integration surprise， 对不对？在 integration 的最后一刻发现，我靠，接不起来。每一件推动导入的事情都有一些原因的，你要先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喜欢先谈 no why， 那谈了 no why， 你确定知道为什么之后，我们再来谈 no how， 好不好 ？OK。帮一个忙，如果你有笔记本，当我们要谈 know how 的时候，我前面讲过，要谈这个成功要素啊，要谈的话非常非常困难，就是我实在是没办法告诉你怎么导入 DevOps 一定会成功。那所以呢，如果真让我讲，我只能讲三个东西。那你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你不需要有 CI 的背景，你不需要有 CD 的背景，你不需要 LM 背景，这三个字都非常简单，请你帮一个忙，用笔记本上写下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希望导入 DevOps， 你要掌握这三件事就行。第一件事情敏捷，第二件事情透明度，这三件事情自动化，没别的了。这三个字大家都看得懂，敏捷、透明度、自动化。OK， 帮一个忙，记得这三个东西。你可以不会任何的技术，你也可以不会任何的 methodology， 你只要记得敏捷、透明度、自动化，睡觉做梦都会把它记起来就行了。那即便你没办法做 DevOps 之类的那些很伟大的。这个描述的这个学术的东西，但是只要你能够慢慢实现这三件事啊，一定能够帮助到你的团队，一定可以。OK， 来谈谈看，这是刚才那个滑鼠垫上的图案啊，用敏捷的方式导入 DevOps， 我蛮喜欢这样子的，自从开始在我们的团队和我的开发过程当中导入敏捷和 Scrum 之后，很多观念是改变的，就像我刚刚问那个需求的问题也是一样。OK， 那个你们有 run 那个Scrum 或者是 Agile Development 的举个手。好，谢谢。啊，我现在举手的还是刚刚的举手那几个。那个举手的帮助我，其实礼拜六人比较多，就是举手，就是那个 run 敏捷的人比较多。那你现在 run 这个 Agile 的时候，这个敏捷开发或者是 Scrum 啊。它跟那个传统的 waterfall 的开发方式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把这个时间呢、啊、切成一段一段的，我们叫什么东西 ？sprint 啊，或者是 iteration，OK，iteration 啊，你不是 iteration， 或者 sprint，OK。那重点不是 sprint， 重点是每个 sprint 都必须要产出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那是 sprint 的重点啊。sprint 切成一个的 iteration 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每个 iteration 都要产出一个东西，产出的东西是什么？对。Potential shippable product equivalent， 潜在可交付产品增量。OK， 什么是潜在可交付产品增量？就是我把所有的功能、所有要做的事情切成一个 iteration 一个 iteration 做，我把所有的时间还有功能要切成这样一个一个阶段。不是每个阶段就这样过完就没事了，是每个阶段一定要产出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客户一定客户会要的，客户会买单的，客户会说 David 你们这个 team 做得好的， 就是对客户有价值的东西。例如说，我要做一个 ERP 的系统，那也许我第一个 iteration 前两周就是做一件事，登录功能，我的登录要跟 Facebook 整合，要跟 Google 整合，要跟什么东西整合。那 anyway， 总之我把它做完，然后两周后 demo 给客户看，客户说 OK， 这就是我要的，潜在可交付产品增量，好不好？这是 Scrum 还有Agile 在这个 iteration 和 sprint 的一个精神，重要的精神。那所以，我建议你不管导入什么东西，切分那个 iteration。依照团队的需要决定优先顺序，那个需要再强调一次，不是你觉得需要，是他们也觉得需要，那才叫需要。OK， 依照团队真正的需要决定那个优先顺序，然后每个 iteration 完成一项使命，也许那个使命就是导入或者说那个使命就是去让大家 code review、pair programming， 或者是做这个 unit test。Anyway， 就是这些东西。那团队真的觉得需要，你觉得这是个时间点，你帮助他们完成这件事情，中间的技巧。你要准备好，中间需要的知识你要准备好 ，OK， 好不好？这是敏捷的部分，透明度，透明度很多层面、哦、我们用白话文解释这些东西。那透明度包含专案的透明度，比如说有哪些工作，那这个 iteration， 这个 iteration， 这个 sprint，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系统状况的透明度，现在应用程式 run 的怎么样 ？Performance 如何？有没有 exception？那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那用户需求的透明度啊、系统状况是后端的，对不对？用户需求的透明度是前端的。我的 developer 拿到一张这个user story 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这个 user story， 或者说拿到一个 function list 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这个 function list 的前面到底那个需求是什么？是谁要用这些东西？那这个功能想帮助客户完成什么价值？还是 developer 就拿到这个东西直接写 code， 他根本不管这些东西的结果怎么样？待会有一个例子很好玩。那这是需求的透明度，那老板都很想知道完成率啊、专案的风险啊、有没有潜在的问题啊 ，bug 和 feedback 透明度也是。我知道我在那个 checking list 上，我们的这个报表上有这20个 bug， 这20 bug 背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哪个 user 在什么环境做的测试？那他们的背景因素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足够的透明？那会不会因为 GMPN 卡在中间那个位置，让你的团队跟你的 user 之间就没有办法有好的沟通？哎，我顺便讲一件事，我个人不太喜欢 user 之间碰到 developer， 但是呢又要掌握中间的透明度，也就是 user 的讯息要反映到 developer 那个地方哦。那怎么样在中间让透明度发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包含你有两个团队，例如说维运的团队跟开发的团队，中间是不是有足够的透明度？这张图是微软在那个最近有几篇文章谈 DevOps 的时候啊，对不起，提醒我一下，我的时间到几点？我正常到几点？我是五十分开始的嘛，到4点 ，OK， 好，到3:50。因为 Rudy 冲着我微笑，我觉得是非常紧张，我的时间怕来不及，所以我今天讲的其实比礼拜六快很多。有人在制造压力。那今天这张图是微软在那个最近这几篇文章讲那个 DevOps 的团队的时候的图，右下角是我们在济南的开发 team 在一个案子的时候他们团队的图。来告诉我这两张图有什么共同点？有一些研究显示，你把中间的隔板拿掉，让大家眼睛可以看到眼睛，然后沟通会比较方便。也比较容易发生，重点是容易发生哦。那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这样的座位。那甚至有一些团队，以前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例如说我去做案子的时候，他们的开发 team 跟那个维运的团队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那不仅是两个世界，搞不好是两个国家的人，对不对？那他会彼此那个，那有些时候就是 bug 是写 code 的问题，跟我们环境。非常好，这个 bug 在我这边没问题，在那个环境才有问题。那你能不能让这两个团队干脆坐在一起，然后中间没有隔阂？很难，他们现在两个不同的 building 他们根本在两个不同的办公室，不同的大楼。那其实你想把这个东西做改变，就非常的困难了，对不对？在 DevOps， 你想你就知道这个中间是有一些困难点的。那即便你这样做，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沟通吗？可能比较容易，但不见得100%。这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段话，我就不念了。但这真的是最近，这真的是很多开发团队实际上的状况，就是 developer 从墙上 拿到一张卡片，开始卷起袖子就开干了，然后一张做完接了一张。那但是需求从哪边来的？不知道。用户是谁？不知道。做完之后谁来负责品质？不知道。这个功能要怎么验收？不知道。特别是怎么验收的？Developer 很多人，很多 Developer 不在乎怎么验收，不关我的事。那最终上线的时候怎么发布？不知道。问题有了，在 online 的时候怎么办？不知道。客户要怎么使用这个系统？总之他不在乎，不知道，觉得不重要。这是 Developer 的三步政策。那你要打破这些事情，要花一些心思的，不仅仅是把隔板拿掉而已。OK， 好不好？所以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你了。那像我们现在用 BSTS 啊，尽可能让整个开发的状况的透明度可以在这个画面上呈现出来哦。那特别是啊，其实你要做到这些事情，不用让 developer 多一些effort， 就是不用多做什么事情。developer 只要在 check in 的时候打个勾，写一下时数，这些东西就自然出现了。你知道，你让 developer 多做很多工作，才能够看到老板想要看的报表，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恶劣而且没有人性的事情。不要让 developer 做太多事，最好他在他们日常工作当中就能够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就能够让不要说改变，小小的这个enhance 就能够做到我们想要的透明度。那像这张图上的这个，这是假的资料，然后我没有办法拿那个正式的案子的东西给各位看，所以我尽可能模拟一个环境。这是我们有多少的正在进行的 task 的一张图，所以你会看到有多少已经完成了，多少正在做的。这是这个 sprint 当中总共花了多少时间的工时，然后team member 总共有多少时数。如果有加班，这边就会变成红色的上面这个地方。OK， 那底下这里是整个 user story， 也就是你们以前熟悉的 functional spec 的 functional list 这些的完成的比例。这是这个 sprint 的蓝镜图，来，那个熟悉 squad 能告诉我这个蓝镜图的状况好还是不好？非常的不好，对，是假的啦。那正常的蓝镜图应该是慢慢往下掉的嘛，对不对 ？OK， 那这是但是你看到这状况就知道，这个 sprint 这个情况看起来会不会 delay？ 绝对会，对不对？来，再一次，有没有压力？就你只要看一张图，你就知道这个专案现况怎么样 ，OK？这是红绿灯，你可以设定灯号，让它亮不同的颜色，然后某些指标超过这个数字的时候，就亮红灯或亮绿灯或亮蓝灯等等之类的。这是我们现在所有开发人员正在进行的工作。那也都知道 developer 们各自这个礼拜这两周要做什么事情。OK， 这是现在日常工作的状况。如果想知道这部分怎么做的，我都没有讲怎么做，我今天都不会讲怎么做。所有的怎么做都在 QR code。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完成的，它其实没有花各位很多时间，就扫一下 QR code。 那如果你来不及扫也没关系，就是最后一张 slide 有我的联络方式和部落格，那上面就有所有这些事情要怎么完成或怎么做的 index， 你可以在那边找到你需要的东西。你想要知道这怎么做的话，就扫一下这 QR code， 我有录好吹动奈的影片放到网路上，那你可以直接看，好不好？ OK， 下一张咯。好像这个刚才讲的是整个专案的透明度，那像这个是从这个是程式码还有相关的这个 change sheet 的透明度。例如说现在画面上这个是有一个 bug 吧，对不对？这个 bug 打开来是画面上这边 bug 有一些描述。那这个 bug 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你可以关联到 feedback， 然后 feedback 这个地方是当时客户在我们的画面上 key in 的一些 test case， 还有他测试的环境状况步骤等等这些东西。我写的是假的啦，那其实正式环境会再完整一些。如果有截图的附件的话，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 feedback 跟 bug 跟我们的 work item 是全部都串在一起的。那用户可以开发人员可以随时知道这个 bug 背后的成因是什么，还有测试的用户是哪一位等等这些东西。像这个是一个 change sheet， 如果你有在做板控的话，这都是非常基本的东西。你可以从 change sheet 里面看到每一次程式码的改变是什么。那红色的和绿色的是改过前和改过后的。然后这个change sheet 就是这次的程式码变更是跟着什么工作、跟着什么 task 有关的、跟什么功能有关的。这功能连接到这个 task 的画面上之后，你会看到相关的 change sheet 和相关的这个功能连接的其他相关功能，还有 developer 是谁等等这些东西。这是程式码和资讯上的开发资讯上的透明度。OK， 那系统运行的透明度呢？我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application insight， 有多少人在用？ 再问一次，有多少人在用 Application Insight？ 然后啊，非常好用的东西，非常好用。那你可以在一个图表上看到左边这边，我就不细讲了，就是这个 website 有多少人在用，那用户是谁，从什么地方来，然后他的点击率怎么样，然后他的在网站上停留的时间，然后他的浏览器，它的国别等等这些所有的资讯，画面上都有。遇到下阶段客户，我就说，哎，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很像吗 ？Google 的那个 Analytics， 对不对？对，它几乎就是一样的，但它的资讯更多。那而且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讲了，这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早就有了，对不对？它的东西是可用性，是一个availability， 一个可用性的测试。什么东西呢？你可以用这个可用性的测试画出这样的图。那个图我待会讲。就是你可以让系统定时去ping那个 website，ping 那个 website 太简单了，所以我也不讲。你可以定时在五分钟的时间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去ping那个 website。但重点是底下这个多重步骤测试，你可以去录一个 test script。知道那个 test script 怎么录吗？有没有用过这个富达迷点 web test 的东西 ？Visual Studio 可以去开一个 test 的那个 project 嘛？对 ，performance test 里面有个 web test。你可以去画面上录那个操作动作，录完之后，例如说我可以录一个登录动作啊，我可以录一个下单的动作啊，录完之后呢，你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先去档案盒把它放进去。它就做什么事？它从五个 data center， 从不同的 data center， 每隔几分钟就帮你做一次这个测试。为什么我会非常喜欢这个东西？而且它失败的时候会自动发 email 给你，告诉你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做 CI 和 CD， 自动部署上去，你怎么知道？有些时候很好玩 ，developer 改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好了。另外的东西就坏了，对，非常的，你明明没改那个扣，它怎么会坏呢？谁知道它就坏了？那可能扣和扣之间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我要怎么做回归测试？我可以现在可以自动化做回归测试，就总是我 deploy 上去之后，我就可以让那些脚本在我的 production 上定时做这些测试。只要我发现有问题，因为有些时候问题哈，不是写程式的问题，可能是网络环境的问题或其他的问题。总之发生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知道这些状况。OK， application insight， 除了 website 可以做这些事情之外，你的 application 也可以。你的 App 也可以，这是一个监测 App application 的状况。我可以在画面上，我可以在程式码当中写这样的 code。你来猜猜看，这个 code 是什么 code？ 这是 code 是这不 code 不是 Web 的，是什么？什么应用程式？哎 ，Windows 应用程式。所以我写了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式，在 Button One Click 里面就做一个 Track Event。那你就会发现这边会告诉我，哎，这 Event 总共被点几次？它从哪个国家来的？然后这边我写了画面上的这两段 code， 我写了画面上这两段 code 之后 ，check view 每次封腕打开的时候就可以帮我 check 这个封腕被打开了，每次发生 exception 的时候就帮我 check 这个 exception， 所以我的系统上就会看到，哎，什么时间点发生了什么 exception， 那什么时间点谁做了一个 click one， user 是谁，在什么国家，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部都在画面上非常的清楚。Web 的可以 ，Windows 应用程式的可以，手机的可以，任何的东西都可以。你只要在画面上，在程式码上加上这些 code 就好了。而且它不像 GA 哦 ，GA 你可能今天设定之后，明天才看到。你设定之后，下一分钟它就看到了，它是即时的资料，好不好？你说啊，这不就是 log 吗？对，啊，这就是 log。但是你的 log 会自动 alert 会自动产生图表吗？没有，我们现在通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客户看的很满意，好不好 ？OK， 透明度。谈一下，所以透明度有几个层面了、啊，有需求和 feedback 的透明度，有专案管理的透明度，有系统营运状况的透明度，有程式码和技术相关的透明度，好不好？掌握透明度能够让你整个专案会变得完全不一样，那个整个开发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即便你不知道什么 CI/CD 那些东西，透明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OK， 所以设法提高你在专案当中、你在产品开发当中的所有透明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一些坏处，有一些小小的坏处，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有缘分再跟各位讲。有些时候太透明也不见得是好事，但是这个好不好是相对的。OK， 好，谈自动化。那除了透明度之外，刚才有说另外重点：敏捷、透明度、自动化。为什么要自动化？各位如果要导 DevOps，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哦。为什么要自动化？那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很容易想到的，减少人为疏失啊，减少浪费啊，加快速度啊，让人力可以更有效的被使用，减少浪费，加快速度。我们刚才不是说不要揠苗助长，不要加快速度吗？为什么现在要说要加快速度呢？是因为很多速度之所以变慢，是因为被人卡住，是因为有一些瓶颈发生在人的身上。那如果你没有做到自动化的话，你很容易，你没办法凸显出那个问题怎么发生的。当你做到自动化，有足够的透明度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到你的bottleneck在什么地方，然后可以做什么改善，去让这个整个开发的流程或整个循环变得更顺畅。所以我们的加快速度不是揠苗助长来的，是减少浪费来的。有些时间被浪费掉了，有些时间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以前所有人都做完，可是你要等上板，可是能够唯一能上板的那个人或那个 developer， 他可能休假，他可能在忙另外一个案子，或他可能做什么事，时间就被停在那个地方了。我们现在不会，我们现在自动上板，所以如果有需要人 approve， 在画面上按一下 approve 就可以了，他不用做额外那些什么，自己把它包装起来变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档啊 ，lib 档或什么档，再 deploy 到什么画面啊，这些东西现在都是自动化进行 ，OK， 所以自动化可以帮助你减少这些浪费，加快速度，找到。我觉得重点反而更是找到那些原本造成你浪费和造成你的瓶颈的地方 ，OK， 这时候你的人才才能有机会更有效的被使用。如果一天到晚在做 routine 工作的那个我们叫人力，是吧？那现在这些人力都可以自动化完成了，你就可以把这些人力变成人才，它可以用在更有创造性的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所以我们刚刚谈过啊，就是当我们现在在导入 CI 的时候 ，develop check in， 后面的这一整项动作都是在TFS 或 BSTS 上自动帮助我们完成的。你可以做自动建制，自动建制完之后也会做自动 code review， 然后做这个自动部署的动作。那你要 develop 要做什么事？不用做什么事，例如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你在 Visual Studio 上的画面 ，develop 在 check in。check in 之前，只要找到从 query 找到他的工作项啊，那当然你要先导入工作项，对不对？然后把工作项找到之后呢，你只要写一下说，哎，这工作项已经完成了没？如果还没完成，剩几个小时完成？写完之后按下 check in 搞定，就这样子。刚才那些图表就会自动出现，那个进度的图表啊，那些什么蓝鲸图啊，那些就会自动出现。而且接下来就会自动建制，对不对？BSTS 在自动建制中会出现像这样的图表，告诉你的 report 来看一下这边。他告诉我有一个issue， 什么 issue 呢？在某一个 method 当中出现 SQL 连线之串，哎，你的程式码当中应不应该出现 SQL 连线之串？程式码当中怎么可以出现 SQL 连线之串呢？这是不 make sense 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写了一段程式码去帮我们检查说，哎，如果你的程式码出现这个 SQL 连线之串的话，我就要把它挑出来，它的自动建制可能就会失败，好不好？那现在还有人去人，现在还有时间去让你人工检查这些东西吗？当然不可能啊，所以你可以写一些程式码去做这些检查，就是我刚刚讲的 auto test 和 auto code review， 那在我们的 CI 流程当中就会自动帮你完成 ，OK？ 那还是一样，怎么做？我后面再跟各位说，我们今天不讲怎么做，那我只告诉你我们可以这样做 ，OK？ 那全部都做完之后就可以自动部署了。如果你想要自动部署前做一下 approve， 你可以设定 approver。就是设定这个签额者是谁，这是 BSTS 的新功能。你设定其实也没有啊 ，Release Management 里面已经有了，只是现在把它在 BSTS 里面变成免费，你就可以用的。好，那你可以在上面选择 Approver 是谁，然后会发 email 给他，他 Approve 之后就会自动部署到测试机或正式机。一般来说，我们会部署到一个 RC 环境或者是这 Release Candidate 的环境。那等到没有问题的时候 ，Approve 这个 Approver 签名没问题。打勾之后，我们才会部署到 production， 好不好？这是这个我们现在做 CI 和 CB 在做的事情。怎么做？请你扫一下 QR code。这个小小广告一下，下礼拜一嘛，对，下礼拜一十二月十四号，一样在微软七楼，在旁边那个小间那个地方，那个剩十分钟有收到，那个 Study for Club 还有我会。举办一个那个跟微软合办一个这个一个小小的 club， 我们叫 Study for Club。那你扫哎对，请你现在如果你下午时间有空，你想知道刚刚怎么做的话，请你扫这个 QR code 直接报名了，因为没什么名额。那上次讲完之后，那个名额就快满了，所以你就直接报名一下，好不好？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想要知道怎么做，请你看一下 Channel 9 Channel 9就一样，扫这个 QR code， 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搜寻我的名字吧，应该会找到相关的东西。OK， 好，所以我们有实体的活动跟各位介绍这个东西怎么做，那也有一些线上的影片告诉各位怎么做。那这边我没办法一个一个细讲，只能告诉你说，有这些东西可以这么做去完成这些事情。OK， 我下楼。好，所以在 DevOps 里面，除了开发 CI/CD 之外，还有 feedback 啊，我要监测系统维运的状况，并且随时的反映给我的开发团队。那怎么做呢？现在在 VSTS 里面其实也有一个 tool 是 request 那个 feedback request feedback 哦。那你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request feedback， 然后把你的 stakeholder 找出来，然后发个 email 给他。哎，对不起。发个 email 给他，然后写上就是你要他测什么东西，测的网址在什么地方，然后要测的动作是什么，比如说我请 user 帮我测，哎，登录验证这些事情，不管是 QA 也好 ，stakeholder 也好，那你把要测的工作项给他，他会自动发个 mail 给 user， 那 user 就会开启像画面上这样的画面，然后把你要测试的网站带出来，这是假的，然后把你要测试的网站带出来，他可以做什么事？他可以在上面直接截图，可以录影录音，可以写上 comment， 然后可以评分。然后评完分之后，他只要把这个东西重点在后面 send 出来之后，他就会直接跟我们的 work item 整合在一起。他把他的 feedback 可以直接 send 到我们的这个VSTS 或 TFS 的系统当中。那我们可以把它再转成 bug， 所以这是一个 feedback item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feedback item 再转成 bug。所以我刚刚不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开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 bug 都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这些来源是用户经过了什么样的测试，经过什么 test case， 经过了。什么样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去做出这样测试的结果，那在这边可以透过这些机制去完成这样的事情。一样，这个东西现在都是如果你现在用 VSTS 都免费的。哎，对，外面是不是有活动，就是可以让你免费用 Azure？ 那你们还没有用 Azure 的，麻烦你申请一下，因为这些东西都有用到 Azure 去做付款。那 Azure 好像有，它外面有个活动可以让你一个月免费用多少钱嘛，对不对？所以 OK， $200 OK，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那其实你想玩玩看的话，现在不用钱就赶快去外面登记一下，申请一下，好不好？这是 feedback 透明度一样，怎么做请你找 QR code， 那我在网络上有录好影片告诉各位怎么做这个部分。 OK， 下一页咯。好，所以为什么要做自动化？所以这样能不能够回答刚才的这个问题？在现在，我刚刚看大家举手嘛，其实大部分都没有，还没有导入 CI 和 CD。其实 DevOps 关系到整个开发循环 ，CI/CD 也是其中一环。所以为什么要做自动化？有一些原因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浪费，加快速度。如果我们讲到现在我还是没办法明显的解释为什么要做自动化，那我就再让你看两张图。下面这张图你一定知道，下面这张图是什么？下面这个是什么？不要告诉我你们没有去 PC 中买过东西。对，下面这张图你大概都知道，上面这个就难了。告诉我这是什么？
邮购。
这边有没有1990年后出生的？有没有？有没有1990？我很担心90后不知道什么是邮购，所以有没有人没有买过邮购的？OK， 谢谢。现在已经没有邮购这个东西了，对不对？有谁买过邮购的？好，谢谢。那个谁能告诉我，你在买邮购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对，你要自己写订单，对不对？那时候没有网路嘛，你拿到你要自己这个邮购，可能最后一页有一张单子让你写。哎，那个邮购那个册子从哪来的？我也不知道，它莫名其妙就会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地方。那它也不好改版。如果说厂商那个产品上架，那就只能再印一次嘛，对不对？那个年代没有 Internet， 所以你写完订单之后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寄给他。哎，你怎么付钱？划拨或转账嘛。那他怎么知道你钱付给他了？他可能要等那个邮局几天后给他一张，等的。哎，如果你有做过卖方，我以前做过卖方，邮局会每隔一段时间拿给你一叠那个汇款的收据，然后你在上面对，然后这个人单子寄来要买这个东西，那个人的收据寄来，你有付钱了，然后才能做出货嘛，对不对？出货之后，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出货？你不知道，你相信他嘛，对不对？以前的世界是这样的，现在有 PC 用的时候怎样？ 早上打开电脑，不小心到 PC 端网站，然后看一看，发现缺了 BGA 传输线，就上网顺手勾一下，然后没多久他就出货理货，然后已送出。以前没有这一段，后来还加上这一段，对不对？所以你点进去还可以知道你的货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什么时候就寄到你手上。对，你要退货还可以马上按旁边就退货。来告诉我这个东西叫什么？这整个流程叫什么？我们刚刚三个主题，这整个流程叫什么？
自动化。
自动化加透明度。上面既不自动化又不透明，对吧？底下既自动又透明，这世界在改变，对不对？你的开发方式也要改变。以前每个环节都有人进来，都要人工作。你可能被出货卡住，你可能被订单卡住，你可能被付款卡住，每个环节都会卡你。可是，一旦你有剩五分钟，收到。一旦你有足够的自动化和透明度的时候，你就知道瓶颈出现在什么地方。以前发现，前面的流程很顺畅，瓶颈出现在出货这一块。所以你看，邮局这边或者是像什么宅急便一样，自动化加透明度，他们都把这些东西加进来。拍的时候不要拍我买什么东西，那个捧红鲨鱼不是重点。所以，为什么今天开发会要有一个 DevOps 的循环？为什么要有 CI/CD？这世界一直在做自动化和透明度的事情，那所以为什么我希望各位不用记得太多，你只要记得这三个字：敏捷、自动化、透明度，搞定。你只要在你的开发环境和在你的专案当中去实现这些事情，对你的团队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只要让资讯透明，很多东西会自己浮现出来；只要让自动化发生，你的瓶颈就会被找到，你的速度就会被加快。OK， 你可以面对更大的挑战。至于工具，我们就不太需要讲工具了，对不对？刚才在从 plan、code、build、test 这整个循环当中，你看我用哪些工具？前面在收集需求的时候，我用 Squad、Work Item， 在 VSTS 底下 User Story 等等这些东西。那 coding 的时候，我用 Visual Studio。其实有一些东西我没有以前我在 Channel 9还有 TED 的时候讲过 Project Template、NuGet Package， 然后 CodeSnippet 等等这些东西。在建制的阶段，我们 run CI 和 CD run CI auto code review 等等这些在 VSTS 上面。在 test 的阶段，我们在 VSTS 上面做这个 VSTS 以前叫 VSO 啊 ，Visual Studio Online 或者是 TFS 也是一样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 哦。那我们 run 这些动作。那在 feedback 的部分，我们 run 用 VSTS。在系统的监测还有状况的监测上，我们用 Application Insight、那在operate 和 deploy， 我们用 Release Management 和 Azure。我们现在大部分 website 都在 Azure 上面。OK， 所以这几个环节，我们到底用了几个工具？严格说起来 ，Application Insight 还是 Azure 的一部分。算一算，我用了几种工具 ？Release Management 其实是 VSTS 的一部分，或者是 TFS 的一部分。几种？其实严格说起来，只有 Visual Studio、VSTS 和 Azure。OK， 来，答案是 A 还是 B？ 尽可能最我喜欢在专案做专案都是这样做了，尽可能用最圈圈的工具、最差差的成本完成同样的内容。答案是 A 还是 B？A。当然有一些，如果你是技术人员，你想把很多复杂的工具串在一起完成一样的东西，当然也行。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毅力的事情。那我个人喜欢用比较少的工具去完成同样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工具是让你圈圈的，不是让你叉叉的。答案是 A 还是 B？ 工具是让你用的，不是让你学的。不要花太多时间学工具，工具会过去。工具会过去的，去掌握核心重点的部分，好不好？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我前阵看这本书，我应该没有。还在那个 delay 范围内。我前天看一本书，是这本书。那他告诉你啊，这本书内容很特别，蛮好玩的。他告诉你说，运动是没办法减肥的。运动是没办法减肥的。为什么？因为你去操场跑五六圈，还抵不过你吃一个麦当劳的那个麦香堡或什么之类的。OK， 那收到，五分钟内搞定。那而且啊，不仅运动没办法减肥，运动可以长肌肉，长肌肉有帮助，有帮助减肥，但运动没办法直接帮助减肥。OK， 不仅运动没办法帮助减肥，而且，你节食也没办法帮助减肥。为什么？因为当你节食之后，你的身体会知道你吃的东西比较少， 它会调整，它内分泌会调整你身体的状况，然后让你吸收变得更好。OK， 那让你更减少热量的消耗，所以运动和这个节食都没办法帮助你减肥。OK， 那它告诉你真正的问题不在你吃什么或动的少，真正问题不在你吃多少或动的少，真正问题在你吃下去什么东西。它叫你不要吃有任何甜的东西、糖分的东西，因为糖分会影响内分泌的一些东西，因为过程很复杂，我只能告诉你，不要吃甜的东西，不要吃任何含糖的东西，因为在这个真实世界，在世界上的食物里面已经有足够的糖分了。其实以前古时候是没那么多糖分，你回想一下50年前，我们小时候吃东西是没那么多糖分，糖是被精炼出来的结果，就是，但是现在因为加工食品的关系，所以商人在各式各样的加工食品加上了糖，因为糖可以让你吃起来比较好吃，所以我们莫名其妙吃了很多糖。记得以前那杯 很好喝的那个茶吗？那个酸酸甜甜的茶，加了十几个方糖那个茶，对不对 ？OK， 那你喝起来其实不甜，它是酸酸的，但它其实加了很多的糖，那些糖对你的身体有很大的伤害。那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哦？是因为我们家族都是像我这样的身材，那。有前阵有一个长辈就是糖尿病嘛，然后那长辈啊，他想吃甜的，我就叫他不要吃啊，因为等等等等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不吃很难过，他没办法过日子，他觉得人生没什么乐趣这样。我心里想，不吃甜的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我就自己试试看，我就刚好同时间看这本书，我就自己试，我就试了大概完全不吃任何含糖的东西，只要你吃起来会甜的，就是含糖啊。然后不吃淀粉类，因为淀粉白米会转换成糖在身体里面。OK， 如果你想知道那个化学机制的话，看这本书，它有解释的很清楚，告诉你，为什么淀粉有问题，不要吃白米，吃糙米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糙米有纤维，白米没有纤维等等之类的。那所以我就试了，我发现我靠，还真的蛮难过的。你试试看，一个礼拜不要吃甜的，完全不吃任何糖的东西，很辛苦。但是因为。他甚至讲，因为糖会让你上瘾，你吃习惯的时候，你不吃会有一个戒断的症候群，真的有点那种感觉，你吃了会容易上瘾，但是过了一两周之后，就发现其实还蛮 OK 的，那是刚好我也该 BMI 太高嘛，对不对？该做一些调整，所以啊，我就试了，开始从那时候开始，大概到现在一两个月了吧，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吃任何有糖的东西。那我想讲的事情是啊。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还学到不少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首先是有些时候问题的根源往往不是你少做什么，是你平常做错了什么。你不要把 DevOps 当成一个好像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或者是把 CICD 当作一个新的方法或新的技术，你要有一个手上有一个新玩具要导入到你的团队当中。有些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以前吃很多，你画面上看到那个营养品啊、保健食品啊，我发现其实帮助不大。那你只要改变你吃东西的习惯，从我开始不吃有糖分的东西之后，改变非常大。那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我可以后面告诉你，改变在什么地方。那我吃的比以前更多，然后也吃的比以前更饱，但是呢，就是没有吃糖分有关的东西而已。那改变非常大。那你不需要再吃任何的营养品。那有些时候你在导入一些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些时候往往问题不在你少做了什么，是你平常就做错了一些事情，你把它找出来，把它做一些改善的动作。没有办法持续的变革可能比不改还惨。那我昨天礼拜六的时候我就拿一个，我现在中午，我现在一定有一餐是这个东西，就全部都是菜，然后可能放一些坚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卢迪就跟我说，这样真正人生有什么乐趣呢？可是我觉得我还觉得蛮不错的，我习惯了之后我发现我可以这样过日子。其实你如果在做减重或什么做什么事情，你就知道运动也是。如果你没办法持续，那一点帮助都没有。你知道陆迪老师持续运动，所以他这个身强体身体很好。那很多东西都是要持续导入系统或导入 DevOps 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把握能持续，那我会建议你先把环境准备好。那有些时候你有看过很多那些。戒烟戒一戒放弃了，那以后会抽得更惨。你减重减一减放弃了，以后会复胖什么之类的。OK， 那想办法让这个持续和这个变革是可以 想办法让这个变革是可以持续的，找到自己可以持续的方式。我这样吃，我发现可以持续，我觉得 OK， 然后我也心情更好，我不会因为这样觉得好像人生很无趣。那我觉得才是一个有机会完成的变革。错误的指标很可怕。我上课的时候都用 BMI，BMI 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我算得非常熟，非常熟了。BMI 这个公式没有错，就是体重如果是70公斤，身高是170，就是算出来的答案是24.22。我每次上课都用这个，上物件短线或上什么时候都用这个，所以我非常熟。但其实 BMI 是一个错误的指标，知道意思吗？有人很胖，但是还算健康；有人很瘦，但瘦的不健康。那真正的正确的指标是什么？有兴趣上网查。那这是一个过时的指标。同样的，你在导入系统的时候，不要拿一些仪表板上看到一些东西去 challenge developer 或 challenge 什么什么东西。有些指标不是这样用的。那这些东西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会后跟我们做一些讨论。最后，如果可以，我希望你不推而动，不导而入。那DevOps 特别是这样。那如果可以，你用引导会比导入好非常多。那不要很辛苦的、很努力的在你的团队当中去做推动导入的动作，后来发现，可能团队离开了，更惨的是可能自己得被迫离开，那你就会很不入，好不好？所以记得，所以最后，我们刚刚说不要推动要怎样？
引导。
对，刚刚本来要问问题的答案是 B， 对。我刚刚说三个关键分别是，非常好，敏捷、透明度、自动化。这一个场次你不用记得任何东西，只要记得这三个字：敏捷、透明度、自动化，搞定。在你的专案团队当中，试着想办法让开发流程透明度提高，让自动化慢慢可以实现，然后用敏捷的方法。那有多的时间，你再看一看，多听一些这些研讨会，就知道CICD 的内容是什么，你要知道要怎么去做。那很多 know how 的资讯在平台上都有，所以如果你希望有更多的资讯的话，那请你这几个 QR code 蛮重要的哈。右边这个是我的联络方式，那如果你有跟这个主题有关的任何问题，你可以扫一下这 QR code， 上面有我 Facebook， 还有这个 email 和 blog。 那Channel 9上有很多的影片，我之前录好了。所有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我后面也会再加上去，所以你可以扫左上角的那个video， OK。那我们有教育训练在左下角这个位置，或者是你可以上网，在这个左下角的这个位置。那跟DevOps 有关，跟 LM 有关的教育训练，那课程在1月或3月吧。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麻烦你扫一下左下角的 QR code。那如果要报名就尽快，因为时间很有限了，现在应该快要。我不知道，总之你上去看一下。那如果你需要报名的话，在这个地方。那下礼拜一的那个活动也是，如果你要上去报名的话，你可以从这个网址连到下礼拜一那个活动。那活动是免费的，所以如果想知道刚才我们那个自动建制的流程，用新的 BSD 是怎么做的话，下礼拜 Sky 张也是 MVP， 他会跟各位介绍这个东西怎么做。下礼拜一我应该也会来，好不好？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待会可以留下，我可以额外做一些讨论。这个场次的时间到这边，谢谢大家。